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在这个礼拜通话，讨论双边贸易谈判日益激烈的冲突，重点将放在中国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出口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达礼拜日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专访的时候说，这场即将到来的通话可能是突破僵局的转折点。贝森达说，我相信当川普总统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事情会得到解决。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正在扣住一些双方协定中应该释出的产品，这个可能是中国系统上的漏洞，亦可能是蓄意为之。我们要等总统和习近平通话之后才能够确定。美中两国曾经在五月中于瑞士日内瓦达成一项为期90日的暂时降关税协定。该协定中，美国同意将对中国入口商品的附加关税从 145% 降到 30%， 中国则是将报复性关税从 125% 调降到 10%。 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五披露，中共在稀土和其他汽车和晶圆制造所需元素的出口许可证审批方面进展缓慢，这个加剧了美国的不满情绪。川普总统5月30号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我们的协定，一些人或者不会对这个感到意外，这个就是做好好先生的结果。贝森特在接受访问时亦确认，稀土金属就是目前中国延迟出口的核心产品之一。是的，稀土金属正是其中之一。他说，或者是因为系统问题，或者是战略考虑，我们会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进一步理清。美国商务部长路德里克则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满，形容中共正在拖延协议的落实，并且说美国正在采取相应反制。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我们正在要中国体验对等的压力，我们的总统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他会亲自出马解决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话俾美国 ABC 新闻听，虽然目前仲冇确切嘅通话事情表，但我哋预期川普总统将喺呢个礼拜同习近平有一场非常建设性嘅对话。佢话双方嘅谈判团队每日都有互动，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官员都在努力推进协定的执行细节。白宫5月31号晚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项核协议提案，但未透露具体内容。2018年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制裁。上个礼拜六，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伊朗绝不能够获得核武器。史蒂夫·威特科夫特士已经向伊朗政权提交了一份详细并且可以接受的提案，接受该提案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上个礼拜六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截至5月17号，伊朗已经积累了超过400公斤浓度为 60% 的浓缩铀。如果将它进一步浓缩到 90% 的浓度，则足以制造10枚核弹。根据这个报告，和国际原子能机构2月份发布的上一份报告中的数据相比，伊朗近期的铀库存已经增加了将近 50%。 报告指出，伊朗是唯一生产这种材料的非核武器国家，这个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当日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亦明确指出， 关于该机构对伊朗多个未申报核设施的调查问题。在阿曼的协助下，美国和伊朗正在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一直表示不会签署任何不允许其进行铀浓缩的协议，而美国官员则已经公开承诺不会允许伊朗继续铀浓缩，预计要达成协议，双方必须各自做出一些让步。伊朗外交部长塞尔德·阿巴斯·阿拉格齐上个礼拜六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文说，他的亲爱的兄弟、尊敬的阿曼外交大臣今日对德克兰进行了短暂访问，以提交美国提案的基本部分，而伊朗将根据本国的原则、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做出适当回应。川普上个礼拜五说，美国和伊朗已经相当接近于达成一项新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号说，美国永远不会债务违约。近来有华尔街高层警告美国债市可能面临压力，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说，美国债券市场正逼近临界点，如果不尽快调整政策，市场将会出现裂缝，可能冲击全球金融稳定和美元地位，引发更大担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号在 CBS 面对国家的节目中说，我可以讲美利坚合众国永远不会违约，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坚定地说，我们正处于警戒线上，但绝不会撞墙。当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进一步追问，如果国会未能够在7月中旬通过法案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是不是还有应变空间，距离实际的债务违约还有多少时间，贝森特回应说，美国不会对外公布哪一日，亦就是美国资金和会计手段耗尽没办法履行的关键时间点。他说，财政部刻意不公布确切时间表是为了敦促国会推进法案。川普政府的税改法案目前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即将进入参议院审议。该法案除了包括减税和增资条款之外，还计划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40,000,000,000。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如果该法案依照众议院的版本通过，将在未来十年间令美国的债务增加大约$40,000,000,000-$50,000,000。对此贝森特说，这些估算未计入额外的潜在收入和节制效益，包括高达$20,000,000,000的关税收入，以及总统的处方药改革计划，后者预期将再为政府悭$10,000,000,000。美国财政部亦多次强调，如果非国会出现政治僵局，导致债务上限没办法及时调整，联邦政府本身亦不缺乏偿还债务的能力。贝森特的发言亦呼应了这个立场，释放出稳定信号。他对布伦南说，我今日会坐在这里而不是在屋企看你的节目，正是因为我关心债务水平。我要讲的是，今年的赤字将低过去年，两年之后还会再降低。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30号到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并未现身本届会议，打破过去美中国防部长在该会议接触的惯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5月31号在会上警告，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真实并且迫在眉睫。他同时强调，在川普总统的监督下，中共不会入侵台湾。克格塞斯指出，美国努力调整在欧洲和中东的承诺以聚焦亚洲。他还点名批评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野心，特别是企图扩大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克格塞斯重申，美国不会令印度盟友单独面对侵略， 呼吁各国效法欧洲，强化防卫能力，以因应日益加剧的中共侵略风险。立陶宛国防部长多维莱·沙卡利埃内话，针对俄罗斯、中共、伊朗和北韩这些专制轴心之间的日益协调和融合，国际社会需要统一的回应。他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印太地区，既合理又必要，但这个不单只是美国的责任。立陶宛国防部长的评论呼应了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0号在开幕式上面的讲话。马克龙暗示欧洲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印太地区。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亦在会议期间对媒体说，他从会议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欧洲国家的积极参与和辩论反映出印太地区和北大西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共设六场全体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新安全红心，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确保稳定，管控亚太地区的核扩散风险，应对网络空间、海底和外太空等方面的挑战，以及跨区域安全联系，加强安全合作，以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敦促莫斯科和基辅合作，达成结束已经持续3年战争的协议。俄罗斯提议6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和乌克兰官员举行第二轮面对面谈判。俄罗斯说，俄罗斯将在谈判期间向乌克兰递交一份和平备忘录，将阐明俄罗斯在解决引发俄罗斯乌克兰危机根源等方面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同意参加谈判，代表团将由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梅罗夫率领。泽连斯基1号和手下的官员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面说，我概述了近期的任务，并在礼拜一举行伊斯坦堡会议之前明确了我们的立场。第一，全面无条件停火；第二，释放囚犯；第三，归还被绑架的细路仔，为了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双方必须筹备最高级别的会议，关键问题只能由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来解决。路透社看到的文件副本显示，乌克兰谈判代表将在2号的谈判中向俄罗斯递交一份达成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蓝图。该蓝图的内容包括双方先实现至少30日的全面停火，随后释放所有囚犯，并带回俄罗斯控制领土的乌克兰细路仔。接下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面。该蓝图还提议，俄罗斯乌克兰在美国和欧洲的参与下，将努力敲定双方能够达成的条款，以彻底结束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在这个同时，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和白宫顾问已经敦促川普最终接受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向莫斯科施压。据乌通社报道，5月30号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透露，由于乌克兰停火缺乏进展，参议院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开始采取行动，审议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法案。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